天的讲题有点更改，是以加伯，这个以加伯是一个人的名，以加伯那没有了神的日子，在讲到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四章十二到二十二节，不必翻，我听我来念。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就是他们在打仗，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那个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回神的月桂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来报信，贺城的人就都欢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到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已经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众的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活佛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的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有40年。以利的儿妇就是儿媳妇，非利哈的妻子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她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她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去了。把神交给牧师。
我们再次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这个会所来动工。主啊，你保守我们，你看顾我们，你让我们把我们的焦虑，我们心里面有任何拦阻，都完全带到你施恩宝座前。因为主，你是我们的救主，因此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来安慰和引导，把一下时间交托你。主，你的话大有能力，我们只能够顺服，我们只能够俯伏在你面前，求主你做你要做的事，求主你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事。我们这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上一回我们的信息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上一回我们谈到什么呢？上回我们谈到就是说，这个撒母耳的话已经传遍了以色列，整个以色列。然后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传遍了以色列，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五方面仍旧可以离开上帝。上一回我们谈到这个，所以呢，上一回我们谈到说，就算有上帝的话临到以色列人，但是呢，我们第一次看到就是第一个情况会使人离开上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当他们遇到危机的时候。所以以色列人遇到危机，所以他们首先他们只是上帝的话很好，撒母耳的话已经传到全整个以色列，但是他们仍旧选择忽略上帝的话，这是第一个情况。上一回我们也谈到第二个情况是人遇到危机的时候，他说是我有上帝的话，我听过上帝的话，但是我要靠自己来解决，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他们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仍旧会马上的责怪上帝，这是第三个情况。第四个情况， 我们也知道上一回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如何带着月柜去打仗，而那个时候给我们看到人什么时候离开上帝呢？就是当他们开始迷信的时候，选择迷信的时候。第五个情况，他们什么时候会离开上帝呢？有些时候他们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到，然而他们却以为神已经离开他们。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上一回所谈的。很多时候我们谈到说上帝要与你们同在，或者要与我们同在，哦，那个是很宝贵的一个事情。我们听到之后我们会觉得是的，这些都是很宝贵，然而不等于说上帝与我们同在这样的事情我们会珍惜的。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上帝反过来对我们不理不睬，反过来对我们不理不睬，那个时候我们会是怎么样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而我们会怎么样回应呢？如果上帝对我们不理不睬，就取决于平时我们是怎么样跟这位上帝有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是深吗？是浅吗？我们如果跟平时很享受跟这位上帝交通，我们很享受跟他来一起敬拜的时候呢，当有一天我们发现到为了某种原因我们的上帝对我们不理不睬的时候，哦，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到原来这样的事情是不好受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的题目今天提到，就是说以家伯以 trouble 没有了神的日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平时最喜爱的东西是什么？可能我们有 iPhone， 可能我们有汽车，可能我们有房子，可能我们很喜欢我们的工作，可能我们很喜欢我们的家人，可能我们很喜欢我的配偶，可能我们喜欢金钱，然而可能我们也很喜欢书本。但是当这一切你所爱的东西离开你的时候，我一时之间你可能会觉得很难过一下子啦。汽车没有不要紧啦，十年过后还有多一辆。哦，但是我们不会觉得难过太久的，因为这样的东西不会影响你太大。然而，如果你今天你逝去的东西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是一样永远没有办法取代的东西，哦，那个时候你就懊悔就来不及了。以色列再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好好的珍惜月柜的意义，他们并没有好好的珍惜月柜在他们当中的年日的时间。因此当他们今天从这个经文给我们看到整个月柜被拿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到，哦，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月柜在以色列当中还没有离开他们之前，在他们当中已经340年，而然而在340年今天突然间就给另一群的人拿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到，哦，原来我所失去的东西是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谈三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了神，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今天上帝对你不理不睬，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我们会来看这样的事情。第二，我们也会讨论，如果我们会问，如果月柜都拿走了，等于就是说上帝不与他同在了，与人同在了，那么我们今天上帝是否会离开我们？哦，很真实的问题，同意吗？当然我们也会讨论什么事情使到上帝会不对你不理不睬，我们会讨论这个事情。 OK，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首先我们来读这段经文，重新再来读过，一二三，有一个 哦，这里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时候的情况就这个是一个示罗城，示罗城就是这个以利他们所住的地方。哦，这个城市里面这个时候全城的人都聚集在城市的中央，他们在做什么呢？有谁不在他们当中呢？就是那些做当兵的人不在他们当中，只有当兵的人不在他们当中，因为这些人，这些强壮的男丁去当兵了，强壮的人呢，已经带着月桂去打仗了，已经到前线去。对，这个时候在市中心有谁呢？市中心里面留下来的就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还有谁？还有刚刚结婚的新婚夫妇。哦，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如果你刚刚结婚，你不用去打仗的。Yeah, 所以我结婚的时候我很喜欢，不过新加坡不理这一套，不行这一套。哦，是留下来的是那些刚结婚不久的，不可以去打仗的。还有谁留下来呢？在市中心里面呢，就是那些兵士的妻子，还有兵士的小孩子们。哦，这些人挤在市中心，围绕在市中心，他们这个时候，每个时刻，他们都在等一个前线派来的消息，有什么消息，他们在等。他们的心情很复杂，第一，他们很感到很焦虑，到底我的先生，我的孩子的爸爸是否会回来。哦，他们真的很焦虑。同时他们另外一个心情，我相信也是很好奇，也是很兴奋的。为什么呢？因为从四世纪给我们看到，除了以利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士师好像从来没有一个士师曾经带月桂去打过仗，好像没有。所以也就是说，现在他们所面对的这个战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征战，也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征战，也是一个很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心里面很焦虑。哦，从来没有人曾经带这个以士师，从来没有人带这个越轨去打仗的。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在想，虽然以前我的先祖跟我说越轨很有能力打仗包赢的，但是这回我们要看越轨真的有能力吗？所以他们心情我相信是很复杂。第一，很担心他的先生，他的孩子的父亲是否会回来。第二，他们要看到底叶贵有多大的能耐。然而给我们看到，就是在他们等待的那个时刻，他们突然间有一个报信的人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跑回来，因为从前线跑到示罗有一段距离，当天就回到示罗了，我很喘的，所以回来的时候就上气不接下气，就说完了，什么都完了，前线完了，你们的孩子也完了，你老爸也完了，我们的叶贵一点果效都没有，完了，什么都完了，这一切都完了。听完这个之后，全城的人都喊叫起来，情况开始混乱，也很激动。无论是老人家，无论是小孩子，无论是妇女们，没有一个人这个时候不会感受到好像一场的天灾降临在示罗这个时候。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就有人喊了起来，许多人都在呐喊，孩子啊，我的兄弟啊，我的爱人啊，我的父亲啊，你们在哪里？我们的月桂现在在哪里？哦，这个是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历史重新开始写了，因为月桂从来没离开过他们，而一旦离开，就马上这个时候已经给人家拿走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月桂从示罗离开这个事情，后来在以色列的人的历史里面成了一个警告。所以耶利米书曾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到示罗我的地方去，就是先前我民的居所，看看我因我子民以色列人的邪恶对那地方所行的。他这句话是耶和华透过耶利米来告诉犯罪的犹大这个国家说，你们要想到示罗，当时为什么示罗我的叶贵会离开这个地方，成为一个警告。 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这个是越柜失去，全城人这个时候心情就沉静下来，天灾临到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得了。还有这里给我们看到，当一个城市，当一个宗，当一个支派，整个一个国家没有了神，就好像被神撇弃一番。哦，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神有一天对我们不理不睬的话，第一个感受，你会感受到好像上帝对我们撇弃了，被把撇弃了我们一样，这是第一个感受，你会感受得到的。第二，我们也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二段，给我们看到到底如果有一天上帝对我们不理不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首先我们来看以利这个老人家，这个大祭司98岁的老人家，他为什么会坐在马路的旁边，他为什么会坐在路旁，他为什么不要坐在他的家里，家里有一个很舒服的 awesome，为什么不要坐在 Osim 的椅子上面呢？哦，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心情是起伏不定的。什么是起伏不定呢？他有几个焦虑。第一个焦虑就是他一路来都在想，想什么呢？从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上帝透过上帝自己本身，也透过撒母耳来告诉他说，有一天他的两个儿子会同一天离开世界死去。哦，这句话我相信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一直转一直转。为什么呢？他在想，到底神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会把我的儿子给拿走，哪一天这样事情会发生。所以他整天这些年日以来，从他听到那个预言、那个警告，一直到98岁这一天，每天都在想，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把我的儿子给接走。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以前小时候，我家里我的外婆是一个灵媒，是乩童，所以每天我都会看到有人来找我的外婆。所以我外婆有一个灵会住在他的身上，就告诉他说，哦，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的孩子你的家人有什么灾，有血光之灾这类的东西。哦，那个人听到这个之后，每天都会提心吊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会提心吊胆的。所以以利过的日子不好过，惊心胆跳，很难过，因为他每天很害怕上帝的咒诅临到他。他同时也是很懊悔，懊悔什么呢？懊悔说他没有好好的来教导他的孩子，虽然他们是祭司，但是他这个大祭司没有好好的教他们不要犯罪，所以因此他懊悔。如果有一天我两个儿子同一天死去，我这个父亲，我这个大祭司，我的罪也很大，所以他的心情很焦虑。还有他另外心情也是很焦虑的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也是第一次他允许他许可他的两个孩子还有以色列人把约柜带出去，第一次。所以他也会很好奇，到底这个约柜真的能够打胜仗吗？哦，如果真的能够像摩西或者是耶稣亚那个时候打胜仗的话，当然我的孩子就很平安回来。 然而如果我的两个孩子这个时候上帝要他们在战场上死掉的话，哦，那个夜柜谁带回来？如果夜柜不见了，如果夜柜给这些人拿走了，哦，弟兄姐妹，以利一定会担心，我怎么样面对我的祖先？我怎么面对整个以色列？我怎么面对我的同胞？我怎么面对我的上帝？所以成为一个大祭司，他的心情很复杂，他的心里面有很大的焦虑，坐在路旁他真的什么都不能做，心里面非常的焦虑，就算你给他 Osim 他也是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的心里面焦虑非常，他的担子在他的肩膀上是何等的重。这个是一个大祭司所以要面对的，是没有人，整个四城市里面，四罗里面的人没有办法能够体会的一个担子。难怪以利一大早就坐在路旁等待这个从战场上面回来的消息，他看不见，耳朵也听不清楚。本来整个四罗的城市是很肃静的，因为每个人都在等消息，可是突然间他听到整个四罗城就嚷嚷起来，很多人就开始哭泣，很多人在开始呐喊，很多人就开始在那边哀痛的哭泣。所以他就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有谁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我看不见。报信的人就来到他面前，报信的人就带着迟疑的声音来告诉这个大以利，这个大祭司以利，因为这个消息很难说，每一句话都是坏消息。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那段经文，我们不难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不难看到就是这个报信的人也好像平时跟我们报信一样有一个习惯，我先把好的事情告诉你，然后慢慢的我会把慢慢的把更糟糕的消息慢慢的带进来，会不会？是不是呀？ Yeah. 我不会跟你说你要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哪一个先？哦，你一定给以利打死的。所以这个报信的人他就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哦，这句话是在讲什么呢？这句话首先还不在这个这样多的消息里面，还是一个不算太坏的消息。他说，以利，以利，那些以色列人那些兵丁他们在非利士人的面前逃跑了。所以以利听到之后他说 OK 啦，还不错啦，至少他们还会跑啦，至少还存活啦。那接下来报信的人继续说，以利，以利，我们的大祭司虽然兵丁跑了，但是呢接下来你要听清楚，有许多的人被刀跟剑给杀伤了，并且伤得非常严重。哦，以利这时候想到啊，有人死伤的事情。这时以利就开始担心，哎，我的儿子怎么办？我那两个儿子怎么办？所以他就抓住了这个谁，抓住这报信的人的手，就问，你看到我的孩子吗？他们难道也受伤了吗？报信的人无奈地说，不是的，以利，以利，我们的大祭司，你的两个孩子和弗尼还有菲尼哈两个儿子同时都死了。所以每个消息慢慢的讲出来的时候，他的事情的严重性那个程度是越来越深，影响的范围是越来越广，伤害的力度是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他听到我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以利的心情就像果然这一天是上帝要他们性命的这一天。当然他伤心，因为毕竟是他的孩子。然而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也许终于会放下一块石头，心里面会放块石头，我这些年来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上帝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做的，竟然就做了，我只能够接受，好吧，死了就死了。以利就说，那么我的夜柜怎么办？报信的人就说，夜柜同样的也被这些非利士人拿走了。在这样多的消息里面， 这个约柜被非利士人拿走是最糟糕的消息，是以利最不想听到的一个消息。所以以利听了之后，他吓呆了。他或许心里面在问，上帝，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你那个充满力量的约柜竟然这么容易被人家拿走？上帝，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为什么这个约柜竟然能够被那个比我们更不圣洁、比我们更邪恶的非利士人也这样的可以拿走？上帝，你没有告诉我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这个很不可思议。对一个大祭司来说，340年的约柜竟然在这一天被人拿走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的大祭司以利，他受不了，就向后倒，撞在门旁，颈骨折断而死，就失去了他的生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上帝，如果有一天神对我们不理不睬，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会带着悲伤，我们会带着无奈离开这个世界。还有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没有了上帝？我们去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在整个以利的家庭里面，我相信只有非尼哈的妻子是最敬虔的，因为他的公公，他的家翁是吗？他的家翁是大祭司，可是是一个不管孩子的大祭司。他的丈夫更糟糕，非尼哈。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兄弟更糟糕，虽然是一个祭司，可是不断的来什么占便宜的一个祭司，上帝的献祭他们都要抢，别人的老婆他们都要抢，在会幕里面和那些来服侍上帝的妇女搞那些不道德的行为。所以在这个家庭里面，我相信非尼哈的妻子是最敬虔的，因为他还是非常的关心月桂轮到谁的手上。对这个妇女来说，这一天很难过，有谁在一天里面就失去三个男人，家里面的男人都是很重要的男人，一天里面失去三个重要的男人，一个是家翁，一个是丈夫，一个是他的兄弟，而更叫他伤心的，上帝的约柜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希望，哪怕他今天生了一个小孩，应该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可是却没有办法给来带他带来任何的安慰的地方。因为他害怕的是这个家庭、这个家族、这个民族已经失去了上帝，失去了他们的主。所以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忘记，他必须做一件事情，他生下这个小孩，他要告诉他起这个名字叫做以加伯 Ichabo。 为什么？他要让他的孩子记住一件事情，永远不要忘记你的公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不要他忘记你的老爸是怎么样的一个祭司，他不要他们忘记你们整个民族在这个时代是如何的影响，以及如何的犯罪触怒到上帝，以致约柜不见。所以你的名字叫做 Ichabo， 你不要忘记上帝已经离开你们了。 所以它是一个警告，它是一个提醒，它也是一个羞辱。我如果是那个孩子，我一生一世，我的名字叫做 Ichabo， 哇，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上帝，不但影响到自己的信仰的生活，也会影响到他的家庭，甚至一个国家。我有一个朋友，在今天五月、三月份的时候，他的父亲有癌症的。他已经为自己，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为自己已经预备好后事了，甚至那个报纸上面的调文要写什么，他已经写好了，准备照片放好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准备好这些后事的时候，虽然他有继续看医生，哇，他准备好这些事情之后呢，有一天，他因为他平时有一个他的弟弟，就是他我朋友的叔叔，每天都会来他的家里面。然后来陪他的孙子玩，照顾他的孙子，哇，很亲密的一个关系。然而有一天，他的这个叔叔呢，就在早上起床换衣服，换好衣服要出来，就说要去找来到他们的家庭陪他小孩子玩的时候呢，我整个人暴毙，就死在床上面，没有人知道。就是他的太太奇怪，他的叔母就感到很奇怪，奇怪为什么我先生换衣服这么久，不可能是这样的，他每天换衣服很快的。所以他们就进去房间看，哇，这个人死掉了。到后来就为他预备后事，所以我朋友的父亲就把他的吊文，把他所预备的东西全部拿来给他的这个叔叔用。所以那个礼拜后事举行好完之后呢，他们原本以为可以休息，然后第二个礼拜还是第三个礼拜忘记了，我朋友的母亲就离开世界。一个月里面或者三个星期里面，两个人离开世界。他的父亲同样的把自己所预备的照片吊文全部也用给他的妻子用。哇，我听了这个时候我在想，怎么活下去？一个家庭在这么短的时间失去两个很亲密的人。我感谢上帝，我朋友的父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一个信徒，所以我很难想象以利这个家庭，他的媳妇一天失去三个男人，而同时神离开他们，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一件事情。我们还要看下去，我们看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所以从那个事情给我们看到，我的朋友的父亲今天仍旧活着，他也当然也为自己预备了他的吊文后事的事情，但是他很坚强活下去，每天仍旧读经祷告，还是回到教会去服侍，虽然他是一个癌症病人。今天我们要问，就好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因为上帝的约柜被抢去了。当月桂被抢去的时候，就等于说上帝离开这个民族，离开这个家庭，离开你这个人。所以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到底神是否会离开我们呀？到底神是否会离开我们？其实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时要回到以利跟以色列人他们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是如何看待月桂。因为他们看待约柜的事情是一个很错误的看待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的了解的时候，以致上帝离开他们。所以我们要问，约柜他们把约柜看为是什么？他们把约柜看为是一个能力。哦，约柜，我带约柜上去打仗，我们就有能力。今天这个心态，我们今天也是有这样的心态，虽然我们没有约柜，但是很多时候身为信徒，也有时候我们很不小心，我们也是要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求 奇怪，为什么这个教会没有圣灵的？为什么教会没有神迹奇事的？为什么我今天好像不会讲方言的？所以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方言神迹就等于是圣灵的能力，就好像我们的以色列人看月桂一样，月桂是能力。而我们犯了同样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痛犯了一个问题，就是圣灵显神迹，圣灵不是一个能力而已，不是，圣灵乃是上帝，圣灵乃是一个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同样的，月桂不是那个能力，月桂乃是神与你同在。月桂里面代表月桂的那个神，是一个愿意跟你们亲近，跟你们来带领你们，引领你们的那个上帝，他不是一个能力。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圣灵的时候，有些人说我们要圣灵，我们要圣灵，因为我们要讲方言，我们要圣灵，因为今天我需要神迹医治我这个人。所以因此我们永远都是把圣灵停留在能力。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看到这个能力，你就以为圣灵已经离开你。圣灵不是一个能力让我们来玩弄，圣灵不会离开你。为什么？因为圣灵是一个神所赐下来给我们的一个保惠师，永远不会离开你，无论你看不到看到那个能力的存在。因为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圣经说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听了真理的道，你信了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你必然会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圣灵永远不会离开你。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会差派保惠师，我的父还有我会差派这个保惠师，这保惠师是真理的灵，这个灵来的时候是外面的人不认识的，只有你们认识。为什么你会认识？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而这保惠师住在你们，会跟你们在一起，要在你们里面，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无论你看到神迹没有，无论你是否有讲方言。为什么我不会撇下你们呢？耶稣说我从来不会撇下你们，因为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我从来不会撇下你们，因为我不会把你们撇下为孤儿。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的光景如何，你会遇到病痛，你会有癌症，你会有许多的问题出现，但是当你看不到那个印记的，看不到那个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不要以为圣灵会离开你。圣灵不是能力而已，圣灵乃是上帝的灵，乃是三位一体其中一个位格，这圣灵不会离开你。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听这句话。我认识一个18岁的人，小孩，不是18岁的一个年轻人。他年轻18岁的时候，我不晓得跟您讲过这个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18岁这个年轻人，相信耶稣基督不久，他就带着他的，他很孝顺，他带着他的曾祖母，每天就不是每天，差不多一个星期一次，带着曾祖母去不同的庙宇来做敬拜的事情。因为这个曾祖母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就时常有习惯去不同的庙的来拜这个拜那个。所以这个18岁的年轻人刚相信耶稣基督不久，当然很孝顺，继续带曾祖母去这个庙去那个庙。有一天，这18岁的年轻人把这曾祖母带到这庙的时候，曾祖母就告诉年轻人：“年轻人，你在庙的外面等我，你不要进去。”好，他说：“好，我不要进去。”然后他曾祖母就进去了。哦，庙里面很热闹，围绕着这个一个灵媒，一个鸡童，每个人在问，有什么东西要求就问。哇，问到一半的时候，哇，因为那个时间太长了，人太多了，灵媒很忙，所以没有办法很快就解决他们的问题，就等一直讲， 所以那个是年轻人，十八岁的年轻人在庙外面等了，很不耐烦。他说：“哎，我好像没有看过这样事情，倒不如我进去看一看。”他就接下来进去庙里面再看，到底你们在做什么？所以他当他踏入这个庙的时候，这个灵媒就突然间停下来，他问一个问题：这里谁是基督徒？十八岁，刚信耶稣基督不久。为什么这个灵媒有这样激烈的反应呢？因为我们相信，没有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圣灵为印记。所以灵界他们是知道的，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这年轻人踏入这个庙的时候，他发现到，哦，原来有这样的事情，原来我生命里面，我不但是基督徒，我也是有圣灵。哦，这个事情让这个年轻人永远没有办法忘记。那弟兄姐妹，你们要记住，我们有圣灵，我们有圣灵，这个是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当然除了这年轻人的经历之外，我们怎么相信我们有圣灵的与我们同在呢？除了圣经所说的之外，圣经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灵是什么？圣灵不是一个能力，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有位格，就是说 He is a personal God. He's able to relate to you. 他是一个有位格、有情感，他有没有办？他有办法跟你触摸、跟你有连关系的一个灵、一个神。他能够做什么？哦，这个圣灵是上帝的一个位格，他能够认识你这个人，认识我这个人，多过于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这个圣灵还能够做什么？这个圣灵有智慧，这个圣灵有他的性格，他有他自己要做的决定，照着他自己的意志来做的决定。这个圣灵有情感，这个圣灵有知识，这个圣灵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不要做什么。这个圣灵是有怜悯的神，这个灵它不是单单一个能力，让我们差遣的一个能力，好像我们今天我要圣灵，明天我要圣灵，不是的。圣灵是神，圣灵住在你里面，永远不会离开你。圣灵还会做什么？圣灵会爱你，圣灵会看着你，圣灵会想到你，圣灵会听着你的诉苦，并且圣灵还透过圣经和透过你里面的感动来向你说话。圣灵，所以圣灵不单单是一个能力而已。圣灵是什么？圣灵还会教导我们，圣灵还会引导我们，差遣我们，命令我们，甚至限制我们。限制我们做什么呢？尤其是当我们要犯罪的时候，他会不断的提醒你，不断的责备你，不断的使到你感到非常的不舒服。他会的，圣灵。圣灵不是一个月桂那样的一种能力而已。圣灵还会是什么呢？圣灵，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还会羞辱圣灵，我们还会亵渎圣灵，我们还会使到圣灵忧伤。尤其是当我们做一些事情是违背圣经的事情，圣灵会忧伤的。圣灵不是一个能力，如果圣灵只不过是一个能力，他不可能会忧伤。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从以利的身上，从以色列人如何看待月桂的事情，给我们看到今天你不要把圣灵当作月桂来使用。圣灵不是一个能力，要你说你来他就来，不是。圣灵不是让你说我要这个，我要得医治，我要某种的能力，不是。圣灵不是给你这样玩的，圣灵乃是与你同在，上帝所差派下来那个愿意跟你建立关系的那个上帝的灵，他永远不会离开你们，也不会离开我们。然而你会问，你讲了这么多，你说这个圣灵会跟我说话，这个圣灵会触摸我，会引导我，会责备我，会苏醒我，甚至会来看着我，听着我，可是为什么到今天我还感受不到那个圣灵？哦，可能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会的， 有些时候你会这样的，我也会。John Owen， 约翰·欧文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圣灵呢？他说，因为你里面有罪的拦阻。因此，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告诉我们，他只是暂时离弃你，他只是暂时掩面不看你。为什么？因为你们有罪恶，你们有罪恶，使我掩面不看。所以你要问，为什么我没有圣灵，我们感受不到圣灵的同在？你要问，你到底有没有犯罪？有一个事情，很多年前，我有一次，我就不断祷告，我就祷告，神啊，到底这个事情是你要我怎么样做？到底我这样做对不对？哦，我祷告好久，祷告三个月，我都没有听到圣灵的回应。我看圣经，看来看去，就是没有一个回应。我在求什么？那个时候，在我以前的那个教会，我们的教会那个时候差不多要分裂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只不过是个神学生，所以那时的牧师就叫我和他一起把一群人带走，分裂教会。我为这个事情我一直祷告，在神学院里面我一直祷告，神啊，到底我这样做对不对？因为我里面有许多不同的思想，带他们出去，他们有更好的草吃；带他们出去，因为那个牧师会更好；带他们出去，我还可以继续照顾这些年轻人。哦，我在想这些理由，所以我就向神祷告：上帝，上帝，我的心智是这样，我的动机是这样，因此我们有理由分裂教会。我就这样祷告。三个月到六个月，我没有听到任何的事情，没有听到上帝的回应。哦，很难受。上帝那个段时间好像对我不理不睬，很难受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想，神啊，到底你还存在不存在？我现在我回想起来，为什么神不会倾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有罪，因为我们所求的东西不对，因为我们都是在犯罪的人。所以信徒，我们要注意，今天你看到以利跟以色列人如何把整个约柜给弄丢了，我们不要忘记，约柜不等于上帝的能力而已。约柜是什么？神的同在。你有圣灵吗？圣灵不等于这能力而已，所以不要玩弄上帝的能力。圣灵是神住在你里面，永永远远不会离开你们。无论你今天面对怎么样的处境，圣灵永远不会离开你。因为耶稣说，我不会把你们撇下什么为孤儿。求主帮助我们，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圣灵与你同在呢？就是当你悔改的时候，回到上帝面前悔改。如果你一直犯罪，圣灵会暂时不会离你，暂时他不会离开你，他只是掩面不看你，他只是暂时不理你，让你去挣扎一下，会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你住在你里面的那个圣灵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也是一个提醒。从这里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的责任很大。我们今天有圣灵，圣灵是神，因此我们必须顺服于他。我们不可以犯罪，不可以玩弄圣灵的能力，我们的责任很大。不然的话，我不晓得有一天我们会怎么会。我希望没有一个人在我们当中，你的名字叫做以加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 没有一个人能够经历这样的事情。神对你不理不睬的时候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哪怕是那个三个月的时间，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没有了神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你整个民族都会失去什么盼望的。没有一个神的生命，你会带着恐惧悲伤离开世界。没有神的生命的生命，你的下一代根本也不用活下去。求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愿圣灵不断地来提醒我们。圣灵不是让我们玩弄，所以因此你们要提醒自己，警戒自己，因为圣灵是一个上帝的灵，不断地引导你们的灵。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次把以下时间交托给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圣灵，因为这个印记是永远离不开的印记。我们求主你安慰我们，虽然我们会有悲伤，虽然我们会有挣扎，虽然我们会有软弱，主啊，求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灵，不断引导更新我们，苏醒我们，以免我们离开你。求主你帮助这里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大人无论是小孩，主啊，你看顾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无论往哪里去，你的圣灵大大充满他们，以致他们不断的经历神你与他们同在。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